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基督的恩典里能够有一点交通。我今天交通的主题是破碎，翻成英文就是 brokenness。 我们有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何等的恩典，是在你的恩典，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时间，有一点交通。我们把这个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你圣灵自己来做你要做的工作。愿你在我们每个人，在每对夫妻，每个家庭，在教会中，你丰丰满满成就你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我们仰望你圣灵的工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交通一个题目叫破碎，这个题目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非常的重要。我经常愿意把我所学习的最深的学习带到弟兄姊妹的当中，所以我们求主自己来做这件事情。破碎是神在我们每个得救的圣徒身上他要做的工作，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我们的主他借着各种环境，他经常都在破碎。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他在破碎我们？我们知道他在破碎我们，我们珍惜不珍惜他的破碎？我们被主破碎以后，我们真的这个人被改变没有？所以这是有关破碎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件事情。我在这么多年传福音的这个服事里面，很多的福音朋友，我常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你去过教会没有？说我去过啊，那个教会某某聚会某某聚会。我说你信主没有？他说没有。我说那你还去不去啊？哎，他说那些人，那些基督徒比我还糟糕。我告诉你，我听很多很多这样的话，在许许多多的福音朋友慕道友当中，他们常讲这件事情。有一个人他被这件事情绊倒了很多年，然后主的恩典在把他带回到教会，现在蒙恩得救。所以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有关破碎这件事情。我们请打开圣经马可福音14章第3节。马可福音14章第3节这里讲到，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一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所以这里有一件事情，一瓶，神经常称我们是器皿，这个器皿里面保罗称它有一个宝贝。所以这个女人她有一个真拿达香膏的玉瓶，香膏在玉瓶的里面，可是被这玉瓶给包围起来，所以人闻不到这真拿达香膏的香味。 因此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人闻到真拿达香膏的味道，那香味就是欲瓶必须打破。这是基督徒属灵上的成长，基督徒的服事，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主永远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交通这个有关破碎，你会在很多基督徒的信息里面谈到这个破碎，我希望你注意这件事情，尊重这件事情，因为它会影响到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它会影响到你的见证。我们再谈服事，如果我们讲我们在弟兄姊妹我们都蒙恩得救，真理我们都听了很多，所以这个不是问题，真理我们都听了很多，要爱主的心要服事的心都有，这个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我们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个玉瓶不被打碎的时候，人遇见我们，遇见我们这刚硬的人，我们自私，我们贪心，我们诡诈，我们夸大，我们自高自大，没有错，我们是蒙恩得救的圣徒，但是神在我们这个人身上他破碎了有多少，跟香膏能不能出来让人摸到基督，人能够在我们身上闻得基督的馨香，跟破碎绝对的关系。所以这个地方在马可福音14章第3节，他讲到说，这个真拿达的香膏，如果你要拿来膏主，你要来浇在耶稣的头上，有一件事你必须知道，有一件事你必须做，就是那个玉瓶必须要破碎。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有关破碎这件事情，尤其是我们愿意服侍人，你愿意服侍他，跟你在属灵上的成长，你在生活的见证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你属灵上的成长，你的见证影响的人不大，你自己夫妻小孩兄弟姐妹，你遇到的同学同事，但是你服侍他影响千千万万人。弟兄姊妹，对服侍你要小心，主所说的在神的家中那金器银器，你要做贵重的器，你做贵重的器，这是我们的目标。你的服事影响千千万万人。如果我们要谈破碎，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服事。一个没有被破碎的人很难服事。我们再把话讲得更透彻一点，没有办法服事。你说为什么这么多福音朋友？他说，黄先生，那个聚会不谈也罢。弟兄姊妹，我跟你讲实情，传福音20-30年，不知道听了多少这种话。那些基督徒，我比他做的还好。1920几年，印度的巴辛弟兄，我们知道巴辛弟兄在1920几年啊，神重用这个仆人。所以这个主在1920几年在印度兴起巴辛弟兄，在中国兴起尼特森弟兄，在英国兴起斯百克弟兄，在这个世代里头做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 发心弟兄的开始。发心弟兄他们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开始在这个城市，在印度这个城市，我们传福音。刚说要传福音，就有一个印度教的人来跟他挑战。印度事实上佛教不是他的主要宗教的主流，他们主要宗教的主流是印度教。所以这个人他就到巴辛弟兄面前，他说：“巴辛先生啊，我给你一个挑战，我给你一个挑战。今天你在我们这个城市，你如果可以找到你们基督徒一个比我们印度教的人做得还好，我今天就信你的耶稣。”这是巴辛弟兄的开始。巴辛弟兄想了再想，想了再想，还没有回答。为什么？弟兄姊妹没有见证。我们可以知道真理，我们可以有爱主的心，可是没有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都愿意服侍，主的爱困迫我们，我们愿意服侍。但是你如果没有被破碎，人碰见你是碰见你刚硬的肉体，碰见你刚硬的外壳，碰见那玉瓶，没有一个人能够闻到玉瓶里的真拿撒香膏的味道。所以我们来看这件事情有关破碎，所以我们今天来谈一谈有关为什么要破碎，破碎什么。我们常听这个信息叫做破碎，但破碎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到底破碎什么？为什么这个破碎这么重要？我们可以这么讲，一个被神破碎的人，他就真知道破碎前跟破碎后有多大的差别。真正能够得到破碎的好处，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你要重视这一个有关破碎这件事情，他今天就会改变。我们来看这个，我们要谈破碎，我们先谈破碎什么。我们来谈新人和旧人，我们谈新造和旧造。我们得救以后，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从此是一个新人，我们是一个新造。所以我们来想想看，罗马书第六章讲的旧人，就是他相关的旧造。什么是旧人？什么是旧造？就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从旧人成为新人，我们从旧造成为新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整本圣经66个经卷，1189章，没有任何一方告诉你人可以被改造。科学上改造，文学上改造，哲学上改造，世界上的宗教讲改造，伦理道德讲改造，孔夫子讲改造，我们的神整本圣经1189章没有任何地方告诉你人可以被改造。神从来没有在那个亚当的生命里要想改造你，他从来不做这个工作。今天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新造的，旧事已过，一切成了新的。我今天活着不是我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们都会背，我们都晓得。你知道一件事情吗？今天我们得救以后，你就是一个新人，你就是一个新造。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必须来了解有关这个新人跟新造，你才能够真正懂 什么叫破碎啊？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耶和华说，吩咐亚当夏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夏娃吃了，亚当夏娃吃了，所以亚当活了930岁。从吃的那一天开始，他活多久无关紧要。在神的眼中来看，他就是一个死人，不但是死人，他就是一个瞎子。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以前，我们天生就是一个瞎子。你说怎么说我们是个瞎子？当耶和华说了这句话，他做了这件事，亚当夏娃从此成了死人。他们眼睛打开了，那么听他耶和华说什么，他们眼睛打开了，死人的眼睛打开了。矛盾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为什么？弟兄姊妹，当我们人在亚当夏娃的堕落里头，属灵的生命已经死亡，人从此以后没有神的性情，没有神的所事，没有神的所有。我们在我们的天然里头，我们天生就是个罪人。你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主耶稣的赎罪祭，在十字架上从12点到3点，主耶稣成就了那赎罪祭。神所有一切的愤怒，在你我身上的愤怒，神都降在他的爱子身上。在那个时刻里头，主耶稣成就了赎罪祭。很多时候我们想利未记十七章所讲的赎罪祭，很多时候我们想神所赎的是我们的罪案。什么叫罪案？就是你我行出来的罪、罪行、罪事叫罪案。太多太多时候我们想主耶稣的赎罪祭是赎你我的罪，因此我们脱离地狱火湖的审判。我们看到只有看到一件事情，甚至还不到一半。神赎你的赎什么？神到底要赎你是赎什么？在主耶稣的时代，在旧约的时代，赎罪是一个法律名词，它跟保释不一样。法律上有两个名词，一个叫保释，一个叫赎。保释你付钱，我今天一个朋友我付钱我把他保出来。赎罪不是保释啊，赎罪是赎你赎我。赎罪它有一个条件，就是赎罪的时候必须一个没有罪的人来定另外一个有罪的人。一个人他有死刑的审判在他身上，他必须服死刑，但是必须有一个没有罪的人可以顶这个人。主耶稣的赎罪祭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赎你赎我，这是真正的赎罪祭，还不在于那个罪，赎我们这个人。所以他用一条性命抵一条性命，活物的生命在血中，约珥记十七章，因此他在祭坛上可以为你赎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是一个新造的。神在宇宙万物间做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他赎你赎我，从罪恶的权势，从黑暗的权势底下 把你赎出来，迁入他爱子的国度。所以这是赎罪祭。因此我们在这个赎罪祭的底下，我们是一个新人，是一个新造。整本圣经没有任何地方你找得到，你可以来告诉我人可以被改造。神从来没有要改造你，没有任何一个经节告诉你神要改造你。那亚当的生命，神是取代，用基督的生命取代亚当的生命，这称为新人，这称为新造。所以这个对于这个新人跟新造，我们必须有点基础的认识。今天我们要来谈这个破碎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什么叫新人，什么叫旧人。罗马书第六章里头讲了这个旧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你说到底弟兄姊妹，什么叫旧人？什么叫旧人？在旧人的里面，这个外面是邪恶的肉体，底下在那里面，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属灵生命的死亡，人从此没有属灵的生命。当耶和华吹一口气，整本圣经只有一个方法，神可以进入你的里面。耶和华吹一口气，就是他的圣灵吹进亚当的时候，亚当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从此他有属灵的生命，他从此是一个活人，在神面前是个活人，他眼睛是明亮的。但是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没有错，亚当活了930岁，亚当活了930岁无关紧要。亚当从那一天开始，他跟夏娃从此是个死，他们天生，我们不应该说天生，从此以后就是瞎子，但是有一个眼睛明亮，所以他们的眼睛明亮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说死人眼睛亮什么？从此肉体的眼睛亮了，第一个就看见我们是赤身肉体的。从前在神的伊甸园里，赤身肉体不是问题，弟兄姊妹，赤身肉体不是问题，问题是生命。从此以后，当他的眼睛亮了，从此用肉体的眼睛看事情。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九章，犹太人跟主耶稣之间的问题，从三个字开始，从三个字结束。犹太人在主耶稣面前从头到尾就问那三个字，哪三个字啊？你是谁？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来看主耶稣的时候，他只是没有把这句话讲出来。他说：夫子，如果你所行的这件事，如果没有神跟你同在，你不可能做。尼哥底母只差一句话没有问。尼哥底母是领袖中的领袖，法利赛人中的领袖，我们中文没有翻好。他说他是官，他事实上是法利赛人的领袖，他只是没有问耶稣，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是不是弥赛亚？你是不是基督？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个称呼你必须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他的名字，基督不是他的名字，基督是他的身份。在圣经里头， 弥赛亚基督神的儿子交付使用。希伯来文，旧约希伯来文，弥赛亚这个称呼，新约的时候希腊文基督，弥赛亚基督同一个字，它只是翻译。在圣经里头，基督弥赛亚神的儿子交付使用。彼得承认在宇宙万物间最重要的一个宣告，主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那永生神的儿子。从此教会的根基建立在这个启示里面，教会的开始。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我们的主从头到尾，犹太人问三个字：你是谁？如果你是基督，就告诉我。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耶稣如果不像弥赛亚，不像他们犹太人在从这个以赛亚书到马拉基书十七卷先知书里头所预言的弥赛亚的话，如果他真的不像弥赛亚的话，如果他真的不像基督的话，犹太人早就不问了。为什么问？从头到尾他们就问这个问题：你到底是谁？主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你即使不听我的话，你也要因我所做的事情，瞎子天生的瞎子可以看见，旧约里所有的神迹奇事，就有一个神迹从来没有出现，就是天生瞎子的眼睛可以被打开，那是弥赛亚的记号。瞎子天生的瞎子可以看见，瘸子可以行走，一次十个大麻风的得洁净。纳撒路在坟墓里四天，他姐姐说：“主啊，拜托，他都已经臭了。”所以是叫他从坟墓里出来。犹太人为什么不会得救？弟兄姊妹问你，今天这些神迹只要有一个就够了。今天来一个大麻风的，全身白的，主耶稣啪一个把他医好了。我告诉你，你不跪下来说：“耶稣，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吗？”我问你一件事情：犹太人为什么不会得救？犹太人为什么不会得救？我们读圣经，你必须读前后文，底下主耶稣就讲了，他们天生就是个瞎子。弟兄姊妹，我们在得救以前，我们天生就是个瞎子，我们从此用肉体的眼光看每件事情啊，这是我们在得救前那个旧人。所以我们把这个旧人，我们来想一想，旧人的里面死灵生命死亡已经成了事实，那这个旧人里面到底有什么？灵还是存在？就像我们这个手是一个器官，有一天我们瘫痪了，这个手的功能丢掉了，所以它不能动了，手还在不在？手还在啊。那个灵就是这么一回事。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属于生命的死亡，那神的生命已经离开了，灵生命已经死亡，只是那个器官还在。那个器官神留下他的怜悯，在我们这个旧人里头有一个东西叫做良心，因此我们还有一个良心来那里纠正我们。中国人很聪明啊，中国人说这个良心，英文的 conscience 它没有任何一个天的味道，我们这个中国人说良心，我们称它是天良。哎呀，我们中国人很聪明，我告诉你，我真的为我们中国人骄傲，中国人真的是很聪明，我们称良心称为天良。 良心不是从你我来，良心从神来。因此那个良心是我们最后一道把关的。因此一个人再坏，在法院面前他要说谎，你看着办好，那个良心第一个就对抗他。我们要做一件不对的事情，良心第一个就对抗。所以我们的救人，简单的说，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这个救人，所以里面只有良心，没有属灵的生命，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永生，外面有那邪恶的肉体。所以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他这么讲，他说在我的肉体中一无良善。弟兄姐妹，越认识这件事情越好，你彻彻底底认识在我的肉体中一无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很多人说罗马书第七章是写外邦人，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圣经它本来是没有分章节的，但是我们后来有人把它分了章节。罗马书六章讲基督徒，罗马书八章讲基督徒，罗马书第七章讲的就是基督徒。保罗写给罗马信徒的时候，罗马书六章七章八章都是讲我们。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在我肉体中一无良善。我们讲的是基督徒，弟兄姊妹注意这件事情，你如果不认识这件事情，今天破碎你就不懂什么叫破碎。我们肉体中一无良善，这是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成了新人，我们成了新造。那你说新造跟旧造，新人跟旧人有什么差别？说在这个新人的里面，因为圣灵的那个深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都有永生。你说永生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永生到底是什么？我们都会背啊，所以我们都会背，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永生基本上它就是基督的生命，它是一个等号，永生就是基督的生命。从此以后你我里面有一个基督的生命，从此我们旧人已经改变，旧人那脆弱的良心没有办法抵挡那邪恶的肉体。有一件事很多弟兄姊妹都不晓得，我们得救以后你的肉体还是一样的邪恶，你必须知道这件事情。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得救以后很痛苦。我们传福音传这么多年，我们从来没有传一个福音叫基督徒得救以后不会犯罪。我们有没有传这样的福音？我们从来没有传一个福音叫基督徒不会犯罪。我告诉你，如果我们传一个福音基督徒不会犯罪，明天我们这里没有半个人，包含我在里面，对，我们都会犯罪，我们偶尔为罪所胜，但是主的保险接近我，主怜悯啊，这是保险。这保险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它是永远的赎罪祭，一次赎罪，永远赎罪，知道意思吗？所以现在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可是还有那邪恶的肉体，神从来没有把肉体拿掉。你说黄弟兄你怎么知道？如果你要问，你看罗马书第八章你就晓得，如果肉体已经得赎的话， 罗马书第八章保罗就不用说，直到最后因信称义成圣得荣耀，从罗马书一章到四章讲因信称义，第六五章六章七章讲成圣，第八章讲得荣耀，保罗就不会说这个直到我的肉体得赎。你的肉体因为没有得赎，是因为那个肉体还是邪的肉体。弟兄姊妹，你必须知道这点。很多弟兄姊妹说，我那个罪犯着再犯，犯着再犯，我祷告再祷告，我祷告，我求了再求，求了再禁食再禁食，没有用。弟兄姊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我们还有那个邪恶的肉体。但是罗马书第八章他就告诉你，如今在基督里，保罗他的信息很重要，先如今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是生命圣灵的力释放我们从罪和死的力所出来。从此以后，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的见证，我们的服事，必须是赐生命圣灵的律。我们不要在罪里死的律里头。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被破碎，这就是有关破碎。两千年来圣徒中谈这个破碎，就是破碎这件事情。所以人看我们这个人的时候，所以世人要看我们基督徒，我们基督徒外面有邪恶的肉体，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救人里，我必须跟你讲，这个很重要，这是整个我们今天信息的核心。在救人的里面，我们这一个良心它完全没有办法对抗邪恶的肉体，你知道意思吗？他没有任何的能力，他没有任何的可能，他没有任何的机会可以对抗肉体。整个圣经从来没有告诉你人可以被改造。穆斯林佛教讲改造，神1189章经典里没有任何一个字告诉你，你那亚当，我那亚当的生命可以被改造。因此，那人看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新人，外面还是有那个肉体，里面已经改变了。弟兄姊妹，整个救恩的真理就在这个地方。里面已经改变了，弟兄姊妹，里面已经改变了。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知道意思吗？对我而言，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对世界而言，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对世界而言，我是一个死人。什么样的死人？我的旧人已经死了。弟兄姊妹，从前那个凭良心对抗肉体的那个旧人已经死了，你今天凭着基督的生命对抗肉体的那个新人已经出生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欢喜，因为今天生了一个人。整个圣经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从此你有对抗肉体的能力。但现在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都在罗马书第八章啊！罗马书这卷书太宝贵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读。罗马书第八章讲，今天在基督里，今天在基督里是生命圣灵的律，解脱我们从罪和死的律里头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得救以后，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让赐生命的圣灵的力掌管你的全人，这个叫破碎。所以这个玉瓶外面是玉瓶，里面是香膏。 我们外面是那个邪恶的肉体，里面是得胜的生命。我告诉你，保罗从头到尾就讲这件事情，基督徒每天的生活，圣灵与情欲的征战，圣灵与情欲的征战，圣灵与情欲的征战。罗马书第八章讲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也讲这个，每天都是圣灵与情欲的征战。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与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罪跟死。弟兄姊妹，我们那个刚硬的肉体必须被破碎，它必须被破碎。它没有破碎的时候，人遇见我们，弟兄姊妹，你有服侍的心，你愿意爱主，你愿意服侍主，但是弟兄姊妹，人遇见我们的时候，遇见我们是一个夸大的人，遇见我们是一个自私的人，遇见我们是一个贪心的人，遇见我们讲话不实在，我们这个人外面的肉体掩藏着基督那丰盛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破碎那么重要。你可能不知道，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希望从今天开始你知道，你从得救那一天开始，主就开始破碎，只是你不知道，我不知道而已。有很多年的时间，我母亲是我家中第一个基督徒，那个拜偶像的世界里面，哎呀，神好不容易把他从世界里头救出来，他得救以后带着我跟我姐姐得救，20年以后带着我爸爸得救，我们家第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世界掌握了他。基督的生命有没有？有。世界掌握了他。这个跟人家去做生意，啊，这个投资，搞这个搞那个，哎呀，搞得真的是主很多次的时间都破碎了。不要再搞这个，搞得我们家那个那些钱啊，啪就不见了。把破碎的几年啊，我妈妈从来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事情神在破碎你，你从来不知道。那你说黄弟兄，那我这个主的破碎我不知道又如何？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很麻烦，是很麻烦。第一件事情，主的破碎会再回来，他不会放手。弟兄姊妹，神从来不放手，神他要试作你，我们是他耕种的田地，是他建造的房屋，他无论如何都要建造你，成为金银宝石的工作。神从来没有放手。我妈妈因为对着、这个姊妹，因为对神这个破碎从来不晓得，我们家那个钱噗不见了，噗这个钱又不见了，直到我们家破产，身上一身债，我妈还是不知道。所以你如果问，你如果不知道神的破碎会怎样，第一个当然你吃掉很多属灵的祝福，没有办法否认。第二件事情，他还会回来，主不会放手。弟兄姊妹，主从来不会放手。有关破碎这件事情，我们不没有办法用这个太多的真理来把它讲得透亮。我跟你讲一个见证啊，神怎么破碎我们啊？我们看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对这个有关破碎这件事情，只用经历来交通这件事情。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就是这句话。有一次，有一个妇人，慕道友来，他来就哭。我说：“妇人，你哭什么？”他说：“丈夫死了。”我心里第一个反应啊，第一个反应，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对，死了就死了，人死不能复生。我心里没有那这个感动。他在讲第二句话，他说啊，我这个先生的死是我害了他，我说这个麻烦。他说我害了他，我说怎么一回事？他说我先生病了，那这个医院必须做决定，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做个决定，可以在这个情况下，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先生就死了。他说：“这先生是我害死。”我心里没有感动。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愿意服侍神，我们愿意说说你的爱来困迫我们，爱最大的恩赐。我们若能说天使的方言，我们没有爱，就跟弥勒罗想的吧。主就要对付这件事情，我们里头没有感动，没有感动，主就开始做。所以我讲这件事，我希望你了解什么叫主他工作的原则，主他的手。也是我姊妹，她就有一天我在工作，她就打电话来，她说哭啊哭啊哭啊，我说你哭什么东西啊？他要哭啊哭啊哭啊，哭不停，哭啊哭啊。他说我们家的狗死了。我说我们家的狗死了，这个很麻烦，因为我们家那个黄家敏，我们老二，这个从小有一只狗啊，这么短短出生就开始买来，我们就开始养它。他脸皱，他叫皱皮狗啊，就是啊非常可爱啊，就是脸都皱皱的，也长不大，他怎么长到这么大啊？那个啊，皱皮狗，那个我们家黄家敏，哎呀，喜欢的不得了，从小玩啊，喜欢狗啊，这个，哎呀，他是就是他的玩伴。他就说哭啊哭啊，我说你哭什么？哎，我们狗死了，我死了就死了嘛。他说他底下这句话我瞎。他说我就吓一跳，他说是我把他害死的，我吓一跳。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件事情吗？神怎么破碎你？你在你的这个生命上的成长，你的见证里头，你最突出的地方，你最可怕的地方，神就对付你这一点。我那时候心里头没有爱，我说你哭什么？你这个妇人你哭什么？我太太说：“哎呀，我们那狗死了，而且是我把它害死了。”我说：“怎么害死了？”他说：“他在后面跑啊，跑啊，跑啊，我倒车，嘣，一下就死了。他死还没有死，半死。他说那只狗没有死，半死，那个肠子都流出来。然后他那个王家敏就抱着他啊，在到处要找医生，看能不能救他。”那只狗就死在他的手上。哎呀，弟兄姊妹，开始认识什么叫破碎。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些东西，神他要的东西，弟兄姊妹注意听，他一定破碎。尤其是你想要在属灵上长进的人，尤其是你想服侍的人，主一定要破碎，这是破碎的原则，从来不改变。主他要破碎你这件事情，他从来不改变。主他永远指向得胜者，神永远加你指向得胜者。 神从来没有把你停在阴性成义。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从来没有把你停在第四章阴性成义。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告诉你，成圣的荣耀，阴性称义，成圣的荣耀，主他的手不会停下来的。所以我回到家里面，我那时候看到我那个老二啊，黄家敏，他在家里面摆了好多那只狗的照片，还贴在冰箱上面啊，他就去看那只狗的照片的时候，你知道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失魂落魄啊，就是失魂落魄。就是他看那只狗的时候，就真的是失魂落魄。为什么？是没有办法复生。这还不是问题的症结，问题的症结是我妈妈把它压死了。这个问题很大。他不是天然死，他不是病死，他不是其他什么死，他是我的妈妈把他压死了。这个痛苦很大，我懂了。弟兄姊妹，你必须懂神破碎的手，神破碎，我没有办法以哀哭的同哀哭，以喜乐的同喜乐，我没有办法有那个爱，我真的没有那个爱。我真的不了解这个妇人哭什么，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与哀哭的同哀哭。我认为反正死了吗？反正已经过去了，历史啊。可是他的心我从来不理解，直到这个黄家敏的事情我才理解啊。主，我知道这个妇人哭，他真的是伤痛，死就是死，可是我把他害死，哎呀，这个很麻烦，这个很麻烦。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这个服侍的人，他说你不需要讲什么话。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服侍的人，你不需要讲什么话，你这个人在那里，人就会得救。如果你是一个被破碎的人，你在那里，人就会得救，人家可以从你身上闻到基督的馨香。就是又到了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他的妇人又来了，他还是在哭。我这一次我可以真的是以哀哭的同哀哭啊！我也没说什么话，我说这实在是太痛苦。我们就在那里，我就非常的难过，跟他这样，哎。没有多久以后，人家他得救了。很多时候你服侍不需要讲太多的话，问题在于你是不是一个被破碎的人。我想在这里我跟你讲一个见证啊，讲一个见证。我们很快的读两处的经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啊，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保罗他说啊，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保罗说，我们的肉体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底下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个地方告诉你一件事情，保罗是一个被破碎的人。他说我们靠圣灵得生，我们今天行事就要靠圣灵行事。这是一个被破碎的人，他不敢再用肉体。他说我的肉体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靠圣灵得生，我们要靠圣灵行事。其实黄弟兄，这有什么了不起？这很了不起，非常的了不起。我们来看这个有关《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十六章。 《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六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伯里加、加拉太一类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托罗亚去。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圣灵要保罗，他用圣灵用禁止的方法，用启示的方法告诉他，你不要往东去。这个神不要在这个他们本来要去的方向，往东去的方向，神不要他们做，神要他们往西，所以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克罗亚。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保罗被主破碎过的结果。他知道我今天靠圣灵入门，我们今天只有靠着圣灵行事。我告诉你为什么有这么了不起。保罗这一个做法影响了2000年的教会。你说他往这个特罗，他往这个特罗亚去有什么了不起？我告诉你，他往那边去的时候，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哥林多、以弗所和第三次保罗的这个宣教哥罗西，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全在这条线上。神不要保罗往东，就是往土耳其，再往东，再过来就到我们中国。这不是神要做的，神告他往西去。一个没有被破碎的人，主你告诉我什么？我反正我看像这个罗德，我看那边这个地真好，说去就去。保罗被主破碎，他说我靠着圣灵入门，我们今天要靠着圣灵行事，圣灵阻止他，他就不敢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按着山上的样式，你不能凭着你的天然血气，我高兴这么干就这么干，我高兴这么做就这么做。我告诉你，保罗如果他往东去，今天就没有这些教会。我刚刚念这些什么腓立比、帖撒罗尼迦、哥林多、以弗所、哥罗西，全在这条线上。2000年的教会都受到影响，还包含罗马。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破碎的重量？所以我今天有关这破碎的真理，弟兄姊妹，我没有办法再强调它破碎的重要。对我个人来讲，对保罗来讲，你看它多重要，它影响千千万万的人，影响你，影响我，影响你的家人，影响你的见证，影响你属于生命成长，影响你所服侍的人，所带下的千千万万人都受到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说这个有关这个破碎的真理，愿我们真的是能够重视到神一定要破碎你，而且他破碎你的时候，那从那里生出来的荣美没有办法形容，他对你有太重大的影响，我没有办法再形容。保罗是一个被破碎的，所以神在他身上能够做这么多的工作，是破碎的结果，你知道意思吗？所以愿今天我们这个交通，神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愿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顺服的心，主能够破碎。真的是求主来祝福你的个人、你的夫妻、你的家庭、你属灵上的成长、你的见证、教会的服事，愿神大大的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有点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在这个早晨我们能够一起在基督的恩典里有点交通。是的，我们把这破碎的真理还摆在主啊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中，愿你圣灵将它化为我们的实际，是吧？让我们不但这个真理在我们里头能够生根结出果子，也真的是保守啊，借着这样的被破碎，你在每个人、每个家、每对夫妻，在教会中 每个家庭你的旨意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丰丰满满的成就，颂赞荣耀尊贵权柄都归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